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一到十三节。今天伟华牧师要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从比喻学习如何看待金钱。我们读完今天的经文，就把时间交给伟华牧师来证道。好，找着了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一到第十三节，就由我来读给大家听。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钱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样呢？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以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样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地叫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 驴。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对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10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叫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接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伟华牧师来传讲今天的道。
弟兄姐妹平安。如果你要看这个大纲的话，在周刊的第七页啊，周刊的第七页。我们因为当中有一些新朋友所以可能还是要讲一下那个背景。我们向主感恩在过去的这个几堂的信息里面，我们说这个系列是讲耶稣的比喻，因为耶稣通过他的比喻来介绍我们这些认识耶稣的人一个新的价值观，我们看待整个世界不一样。首先我们看待神，我们对通过那个葡萄园闪供的比喻，我们认识这位神的逻辑跟人的想法不一样的。他是绝对的慷慨的，他是完全的有主权的，他是那个绝对公平的一位神，超过我们的想象。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横面，我们跟神垂直面的关系会改变我们跟人的关系。所以我们从这个不饶恕同伴的那个仆人的比喻当中，我们就又再次的听到一个我们人很难接受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饶恕人不可以有底线的，这个不是我们人的想法。不过当我们在谦卑的听耶稣讲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就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神已经把我们不能偿还的罪债还清了，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饶恕在我们周围的人。然后呢，我们今天就会看到这个垂直面的关系不只是改变我们跟人的关系，那个饶恕的观念，也甚至改变我们看在我们以下 这个世界，这个物质，特别是金钱的观念。所以今天讲钱，是因为是这样子，我们要了解这个天国子民的价值观呢，真的会改变我们看待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包括金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主，再次回到你面前。我们知道敬拜你也不是理所当然，是你自己的恩典眷顾看顾着你的儿女。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向你祷告，与我们同在。主，让我们再次聆听耶稣的话，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就让我们通过耶稣自己的教导，再次的被提醒。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这个故事，这个比喻呢，也是跟过去两个比喻一样，相当简单的，就有几幕而已。第一幕就是这个管家，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有管家，有人投诉控告说这个管家浪费主人的钱，可能是贪污吞了主人的钱，我们不知道。反正主人呢就炒他的鱿鱼啊，就是这样。然后来到第二幕，这个是管家自言自语，他心里面讲，我们已经提过，人物比喻里面人物讲话很重要的，对吗？那他心里面讲话，我该怎么办好呢？他的目的是要接下来被炒鱿鱼之后，以后有人会收容他，接纳他。于是第三幕，那他就赶紧的叫了那些欠主人钱的人来，一个一个的给折扣，就是这样。那给了折扣之后，最后主人做了一件奇怪的事，你用我的钱给人家折扣，应该抓你去坐牢，不是啊？圣经说，主人称赞他聪明，他说有哪里有这样的主人？我们不感觉意外，因为过去的两个比喻我们已经看过了，耶稣经常让人感到意外的。无论怎样呢，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故事让我们想到神要我们怎么看待金钱。这个天国儿女，天国子民，你跟我们认识耶稣之后啊，我们有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今生的钱财。那第一个方面，为什么呢？我们的眼光在于，第一，我们看到我们处在两个不同时代的交替当中，两个不同时代的交替当中。那当然再次要回到这个比喻的背景，因为当时这些税吏，就是当时替罗马人收税的犹太人啊，被犹太人看为走狗来的。那这一些税吏呢，虽然被犹太人看清，不过他们去找耶稣，耶稣居然接纳他们，耶稣居然跟他们吃饭。当时的那些宗教领袖、文士、法利赛人生气，说耶稣怎么可以跟这些罪人吃饭？于是15章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三个我们很熟悉的比喻，有那个100只羊不见了一只，找他回来；一个妇人10个铜钱不见了一个，找他回来。最后当然有两个儿子，一个老二坏儿子被父亲，或者说回到父亲面前找他回来。当然耶稣用这最后的一个比喻，特别父亲对大儿子讲话很重要，我们上次讲到已经听过了。为什么要接纳这个小儿子？为什么要接纳这些罪人税吏呢？神要接纳他们，因为他们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这个是爸爸对大儿子讲的话。那不过现在耶稣转过来对门徒讲，那过去你们也是这样，你们就像那个小儿子，把父亲的钱用完了，然后你们是那个败家子。现在你们回到神面前，你们蒙恩，你们成为神的儿女了，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看整个世界，我们看我们的身份，我们看我们的前途，完全的不一样。我们看到什么呢？通过这个管家他的遭遇，我们看到这个管家的那个心态，他的角度，他看得更远了。那他过去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过去在这个主人的家里面浪费主人的钱，吞了主人的钱，哇，他捞的风生水起啊。不过就谁知道有那么的一天呢，就好像每一天他在吞主人的钱一样，有那么的一天主人叫他来了，我发现你偷我的钱，现在 我要炒你的鱿鱼了。那不过这个炒鱿鱼呢，却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你知道我们现在，至少在过去几年呢，有些公司裁员的时候做法很残酷的哦，对吗？那个甚至不给他机会的，这个职员坐在他的桌子上，那个人事部的主任带着保安人员呢，立刻来到他面前，给他一个箱子，现在不要碰电脑，把东西放在箱子里面，跟着保安人员出去，立刻。这个是一些裁员的做法。不过这个主人呢，很奇怪，这个管家那么的坏，吞了那么多的钱呢，这个主人居然给他时间。这个主人说，第二节，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清楚，对吗？用今天的话啦，给你一个月通知。这么坏的人居然还给他时间，给他时间把工作交代清楚。然后呢，管家接下来啊，三到四节啊，如果这个故事拍成台湾戏的话呢，那个主角就会先愣一下，然后他就会在皱眉头，然后心里面就真的自言自语啦，一问一答了，我现在怎么办好？ What shall I do? 这是他的问题。然后呢，第四节，我该这样做， I know what I shall do。 是他先问了一个问题，然后给自己一个答案。当然这些是耶稣讲给你听的，让你了解这个管家在想什么，让你知道你应该怎么想。这个就是管家心里的话。当然耶稣这个管家自己呀，的目的很清楚的，我要在我不做管家之后，别人把我接到他们的家里去，对吗？这是他讲的。我到耶稣解释的时候，第九节，耶稣说比喻的重点就是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人家把你接到那永存的帐幕里去。看到那个对比吧，看到这个就是耶稣的意思了。那弟兄姐妹朋友们，那媒体或者你周围的世界啊，要你看这个世界好像那些环保的那些宣传呢， Only one planet， 你只有一个世界，你只有一个希望。那这个是世界，这个是媒体，这个是你每一天听到的消息，抓得很紧的。你要抓这个世界，你要抓这个金钱，抓得很紧，因为没有别的方法，没有别的盼望，没有别的盼望。不过耶稣告诉你另外的一个观念，耶稣告诉你，不是的，不只是还有另外的一个世界，而且你就像那个管家一样，你知道吗？你随时会离开的，你随时会离开这个你以为你要抓得紧的这个世界。那我们其实也是偶尔会听到一些这方面的提醒的。那在几个月前吧，有一个17岁的年轻人开开心心的，这个疫情情况稍微放缓，去打篮球，结果呢那个篮球架倒下来把他压死。你就是这样开心的去打球，结果回不了家，很突然的。每一天我们都会看到，都会听到这种新闻的时候，那你怎么想呢，弟兄姐妹朋友？你要去哪里？这个是你要想，我该怎么做？你要像管家一样想，我该怎么做？你要明白，你像一个，其实你不是一个住在一个永久地契的人，你是一个要搬家的人呢，随时都要搬家，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要搬家。我们却常常是为着那个旧家要离开那个地方烦恼，我们抓住它，以为这是唯一的地方，其实我们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问题是我们预备好了没有？这个地方人抓住金钱，耶稣说那个地方钱财无用，这个地方是暂时的，耶稣说那个地方是永存的，永远的。那所以这就是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可能当中有些新朋友，人一个特点，人的特点就是永远。我们有一个永恒的观念的弟兄姐妹朋友，我们会想永远，以后将来几百年几千年甚至很久很久以后，我会怎么样？因为人里头啊，圣经说有灵魂，永远的灵魂，总是会想到将来，只是这个世界告诉你不要想，抓住现在。不过耶稣说不是的， 有一个永存的账目。我们预备搬家了没有？你要向管家问，我该做什么？ What shall I do? What shall I do? 我该做什么？我该怎样预备？所以从第五节开始，耶稣除了告诉你有两个时代，你要搬家离到那个新的那个时代，永存钱财没有用的那个地方，你会去那个地方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出两种选择。两种选择。管家问自己，我该怎么做，直到接下来人要接我到他家。他就想了，哎，这个聪明啊，这个管家虽然坏，不过很聪明。他就打那些欠主人债的那些负债者的主意。那弟兄姐妹，当你读的时候，你觉得，哎，这个管家有点紧张哦。那个欠主人100篓油的，他给他50%折扣，对吗？那个欠主人麦子的，怎么只给20%的折扣啊？写下80，他紧张是吗？没有，弟兄姐妹，这个主人很坏，不过这个主人算得很清楚，因为这个管家算得很清楚，因为他知道，你知道吗？那个折扣啊，50篓的油跟那折扣20石头的麦子的价值是一样的，是一个工人1.5年的工资。那这个管家在算啊，这个管家在算，我的主人有10个债主，10个欠债的，如果每一个都给他1.5年的工资的折扣，而且当时的中东人有点像我们华人传统，你给人礼物，那个人要回礼的。如果给每一个欠债的人1.5年的工资，哇，接下来10几20年不愁吃不愁穿了，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回礼，每一个人给我1.5年的工资的待遇，我就不用烦恼了。这就是那个管家的聪明。他趁着这短暂，记得吗？这个主人不是立刻炒他鱿鱼，主人给他时间的时候，他善待这些人，他用不义的钱财，耶稣说结交朋友。主人呢，结果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夸他做事聪明。做事聪明，不是他的人聪明，是他做的事聪明。他知道这最后的一刻，这最后的几天，我们不知道，我要换取长久永远的那个价值，最大的价值。记得以前在辞职要去读神学之前，最后的几个星期啊，在办公室的就有几个星期，你猜我在做什么？哇，最后赶不完的工作，快点赶完去交给下一个人是吗？不是，最后几个星期找不同部门的同事吃饭，谢谢他们那个关系，重要过你要确保你把工作做完，因为工作总是有人做的。这就是用那个时间啊，直到最后一天，那个人事部的人员来对我说，可以把你的那个 access card 进出卡交给我吗？因为我们要去让它停用了， deactivate。 过后我就不是再属于那个部门的人了。不过就是这样，弟兄姐妹，世人看短暂的世界，耶稣说啊，世人看短暂的这个世界聪明过我们这些天国儿女看永恒的世界。我们好像懵懂啊，我们还以为这个世界是最重要的，其实我们应该是看到那个永恒的价值的，抓住了今生，可是有没有为永恒预备呢？怎么预备？耶稣很生动的描述那个管家，快坐下，他告诉那些欠债，快坐下，你看他很迫切吗？那因为要果断，因为我们来到这位永恒永远的神面前，有一天我们要交账了。不只是我们自己有永远的观念，我们真的来到他面前，我们要 give account， 要交账。那我们到时候钱财无用的时候呢，神不会问你，哎，你算那个钱，你在地面上你投资赚了多少钱呢？神会问你，你怎么过了你这一生？每一分每一秒， 那 我们自己比较清楚，其实那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们的时间，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是怎么过，那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的问题了，我们心里面的各种意念，那神在算，神在看，那我们的罪恶，我们的暴力，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贪婪，可能像这个管家一样贪心，各样的不义，自己都过不了自己那一关了，何况来到这位认识我们内心的神面前，没有办法交账的，这就是我们真实的情况。所以怎么样为那永恒预备呢？耶稣就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办法的，可以跟这个神和好，差派他儿子耶稣来，这位神为我们背负这个我们还不了的债，上次我说过，直到我们能够接受他，可以面对他，我们就真的安稳，因为这个罪债他还清了。记得吗？我们守圣餐，他用他无限的这个赎价来背负我们无底的这个罪债。那如果你说不是的，我清楚，我认识耶稣啊，我相信耶稣，那我清楚我往哪里去啊？真的吗？你用钱的那个方式写明你真的清楚认识永恒的价值吗？你可以测试一下的，我把钱花在什么地方。哇，现在 Netflix 有折扣，买啊。哇，这个 channel 有折扣，买啊。其实我们都没有时间看的，不过我们就把钱花在这些短暂的事情上，价值能够持续多久呢？不过耶稣或者说保罗告诉我们另外一条选择，另外一种选择，刚才启音经文那边说到用钱是可以换取永恒的价值的，我们不要只是今生富足，保罗说我们在好事上富足，善事上富足，甘心舍己，乐意供给人，为的是积蓄美好的根基啊。提摩太前书，你可以用短暂的金钱，借着我们善待周围的人，好像盖一个房子，不过这个是永远的房子，盖这个房子，这个永远的房子的根基，用短暂的这个金钱。那真的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经常在教会侍奉的一个特别的恩典，就是看到很多人在这么做，那可以心里面得到鼓励的。看到最前一阵子有人，那他就突然之间给一教会一笔的奉献，不是给教会哦，是谁？他知道说在这个疫情期间可能有些人需要帮助的，那他自己不认识谁需要帮助，他就把这笔钱给了教会，说我们去看谁是需要帮助的，在这个时候来帮助他们。那我们自己用钱的时候可能比较实际具体，如果你真的在想，是啊，我要做一个正确智慧的选择，我要知道永恒的价值，你可以问几个问题的。你可以问，第一，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用这个钱的时候，神会因为这个决定得到荣耀吗？第二，我的家人朋友会因为我用钱的这个方式得到鼓励认识神吗？第三，我这样子花钱的话，我的生命会成长吗？第四，我这样子花钱的时候，不认识神的人会因为这样认识神吗？那当我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其实在问自己，我花钱有永恒的价值吗？那这个就是两个选择之间的一个，短暂的挥霍还是永恒的价值。那最后这个管家告诉我们呢，我们这两种选择，我们这两种实际的行动，最终会显示我们到底是效忠哪个主人。因为我们有两个主人，我们有两个主人，第十节开始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一个决定。那过去的比喻啊，我们知道说耶稣通常在结束的时候，对吗？他自己来做一个结论，带出重点。那可是今天的比喻告诉我们呢，那原来有时候比喻的重点不止一个啊，其实今天的比喻重点有两个。第一个刚才已经说了，短暂的世界过了，我们要到永恒的帐幕去，我们怎么用这个钱呢？我们要用这个不义的钱财换取永恒的价值。第二个重点从第十节开始，那因为耶稣从这个不义的钱财啊，他悄悄的转过去 讲这个不义的心态，不义的心态对神不忠，那对神不忠，那或者对神忠心，这个是基本上我们的选择。我们怎么做选择，我们怎么用钱，决定我们忠心于哪一个对象。第十节开始那边说，小事上忠心，大事上也忠心。他要说明什么呢？他不是告诉你一个人生哲学哦，他不是告诉你管理学啊、哦，你要怎么管理人？因为不一定是这样，真的有人试过哦，有人认为这个耶稣这样子教嘛哈、哦，所以我把小笔的钱给一个工人，结果他管得好，然后就我把很大笔的钱也交给他，结果他贪污。说哎呀，耶稣讲错了，不是，耶稣不是在告诉你管理学，耶稣在告诉你普遍的一个事实，一般性的一个事实。你在最小的决定上怎么做，就告诉你你到底看重谁。真的，一个小朋友怎么用钱，就显明他看重什么。真的就是这样，一个青年人赚到钱，会不会想到父母，就表明他到底孝不孝敬他。真的，就哪怕是第一笔钱，第一个收入，因为金钱的使用显示我们尊重谁，显示我们怎么看重，特别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过去可能我们是那个不义的管家，弟兄姐妹，可能我们以为神给了钱我，对吗？这是我的钱，甚至根本没有想到关于神的事，这是我的，我决定怎么用。我们可能过去好像那个父母啊，把那个 supplementary card 啊，那个信用卡给孩子用，结果这个孩子他可能偶尔想到父母买一些东西给他们吃，可是父母一过问，你为什么花这笔钱啊？说你给了我卡，为什么还要问我怎么花钱？那因为他真的以为这个卡是他的，他以为那个钱是他的，这是不义。那不过现在呢，我们不应该这样。如果是忠心，如果我们真的忠心于主，我们看这个钱不是我的，我是管家而已。神给我这个钱，我就有个责任，我有一个责任来问刚才我问的那些问题，我用钱的方式符合神给我的原则吗？符合吗？如果我用在神的工作上，当然那很好，我们也真的感恩看到教会在过去几年，就算今年这个发展基金快要达标了，然后那个今年的那个目标。不过我不只是在讲这个奉献金钱的事，弟兄姐妹，我讲的是我们每一个月的，如果当中有些青年人，当中有些成年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月的收入，我们的金钱我们是怎么用呢？过去可能我们很放纵，我们说要买就买，特别到了年底，很多很多双棍节，等一下12/12啊，很多的这些购物的机会的。现在不是，现在我们要做管家，规划。所以这笔钱我怎么样的把一些东西该给神的我给神，该预备出来分给有需要的人就给有需要的人。真的真的，保罗说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忠心，赚的有余就可以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因为钱不是我的，我是管家，照着神的心意，听神的话，照着神的方式来用神给我的钱。那时间的使用也是这样，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朋友听来呀，我都钱那么少，都没有什么钱，你还是管家，你是时间的管家，你是管家还是主人呢？那过去可能说，哎呀，我反正没有事做了，我要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浪费时间睡觉，要看视频就看，要上网就上网，这个试探很大，特别现在，特别来到我们很多事情在线上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面对的那个试探很大。就说来崇拜吧，然后因为这个限制，很多人在线上崇拜，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实。我们也知道线上崇拜方便一些长辈没办法来教会 哦，因为各种健康的原因，那很好。不过如果你是那种心里面想，哎呀，既然有线上的崇拜，那我睡过头也无所谓，我在家可以上线敬拜，那你有问题。你还是活在那种过去不义的那个管家，照着自己的心态挥霍浪费时间。不过如果我们是忠心的管家，我们有培养，我们有纪律，有节制，我们知道生命的每一刻是神所赐，可以回来教会敬拜神的时候，情况许可的时候，我们分别这个时间来敬拜他。那所以你看到耶稣的那个比喻，讲到我们虽然是用钱啊，不过对金钱对时间是一样的，我们不是主人，我们是管家。那所以因为是管家，在这个世界上，暂时的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待时间，我们看待特别是金钱的眼光就不一样了，不一样。为什么呢？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在两个时代之间呢，我们在搬家，很快的，这个你别人叫你抓住的这个世界没有了，离开了，你预备搬去那个永远的地方吗？我们看到要做出两种的选择，不要抓住今生而已，而是要想我在用钱的事情上怎么样得到一个永恒的价值。最后你要看到你的选择，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向神交账的，你的选择显明你效忠谁，你效忠金钱，你效忠你自己，还是你是管家，你效忠你托付你钱的主人，因为知道将来你回到他面前要向他交账。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求你自己开恩帮助你的儿女。主啊，让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让我们做智慧之子，使到我们能够不只得着智慧的心，照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智慧行事。主，我们特别为这可能在当中或者在线上，我们一些在寻求认识真理的朋友们，主，你知道他们是谁。主，你让他们从耶稣的话得到提醒，看到自己的那个情况就像这个管家一样，很快很快就要到另外一个永远的地方去。主，盼望我们真的预备好来迎接你的面。奉耶稣的名求，阿们。